上一集啊，我们讲到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来航，但是中国人被打开国门之后呢，感觉是非常痛苦。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个国家跟外国签订了这么重要的条约，应当下发各级官员了解并且执行，但是我大清却没有这样做。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朝廷一直没有向各级官员公布，甚至很多外交官也不了解条约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条约啊，太丢脸了。堂堂天朝在人家炮口下被逼着签了条约，而且呢，条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清朝在条约当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的头目为大英国君主，并且说呢，两国君主地位平等，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朝廷决定条约的内容啊，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执行人的范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人跟英国人之间呢，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儿呢，也很重要，但是可能大家知道的人不多。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的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他不配住进中国的城市。所以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但是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感觉受到了歧视，所以在南京条约当中，他们专门约定了一条，就是以后可以进城居住。但是广州人民坚决不同意，他们对南京条约那些割地赔款的项目呢，都不在乎，哎，那都是小事儿。但是进城这一条，我们坚决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跟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明伦堂曾经贴出一道公檄，说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中华跟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儿，中国跟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权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啊已经打服了，于是呢，双方签了一个天津条约。签了字之后，道光皇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咸丰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西方国家以后可以向北京派驻大使，这个在今天是世界外交的惯例，但是咸丰皇帝啊却非常害怕。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他接受不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加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啊，就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正经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让英国人三跪九叩，他当然更没法让洋人献出尊贵的膝盖了。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就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且还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这些国家也不尊敬中国了，也就是说2000年的朝贡体系可能就会崩溃于一旦。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的民族跟小国呢前来进贡，朝贡国多少历来是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我们查一下明惠典上记载了多少个朝贡国家和朝贡民族呢？一共是111个。这些国家和民族为什么来给明朝朝贡呢？当然是仰慕中华文化，害怕大国兵威。可是除此之外呢，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中国对朝贡国呀，一直是采取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明朝绝不会白要，会付钱。不但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我们以龙涎香为例，这东西呢，在国际市场上一斤是9贯钱， 中国给多少钱呢？一斤给48贯，也就是说是市价的整整5倍。除了给钱，大明王朝对朝贡国呢还有回赐，人家给你带礼物了，你也得回礼。回赐呢往往都是珍珠宝石、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也非常周到，外交无小事，从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起，各国使臣都受到顶级接待，吃穿花用不用出一分钱，全部由天朝上国承包。所以这个厚往薄来政策就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纷纷前来进贡。在明朝初年呢，经常有一些海外商人三五个人凑到一起，花钱雇一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进贡的表文，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骗走明朝无数钱财。到后来呢，明朝的国库花光了，没钱给百官开工资，怎么办呢？拿东南亚国家进贡的这些胡椒来给百官开支。所以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啊，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这话呢说的当然有点过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了非常沉重的经济压力。明朝跟周边的很多次战争不是因为人家不来给你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呢招待不起。比如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就是把明英宗给俘虏了，那次就是因为蒙古人进贡的东西太多。好比当时谈的一年进贡1000匹马，他能进贡10000匹。明朝实在掏不起这个钱，要求他们少来几回，但是蒙古人说什么也不干，拿着刀强行进贡，强行来给你磕头，你不让磕都不行。太监王振很生气，决定压低马的价格，比方原来给10两，现在我只给5两。结果呢激怒了蒙古人，大举入侵，导致土木堡之变。这个事后在蒙古人跟明朝谈判的过程当中说得很清楚，他们说晋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已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事实上明代蒙古人为了强行进贡，除了土木堡之变之外呢，还搞过一场庚戌之变，也就是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要求前来进贡。他上表文说，臣等生长北藩，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医用全无，入边做饭。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草原地区，缺乏衣料跟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朝廷要是不让我们进贡，我们就没法生活下去，只好进关来抢劫。俺答汗承诺说，如果许贡，即约束其下，永不相犯，如果你们来让我进贡，以后我就不打你。但是嘉靖皇帝是个死脑筋，说什么也不同意蒙古来进贡。以前你搞过土木堡之变吗？是吧？结果嘉靖29年，俺答汗率军一直打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骚扰，残掠人畜200万，抢了200万的人口和牲畜。蒙古人宣称通我贡，即解围，你要让我来进贡，我就退兵，要不然我1年来打你1次。一直到明朝保证让他们前来磕头进贡，他们才退兵。所以朝贡体系虽然在文化上具有传播功能，在经济上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但是就是这种赔本买卖，清朝也想一直做下去，因为这涉及到王朝的面子。所以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那么怎么才能让已经签字的条约不生效呢？条约墨迹未干，如果你直接撕毁的话，结果自然是另一场战争。咸丰皇帝左思右想，最后呢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什么妙计呢？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你们洋人不是贪财吗？那就好办，因为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跟你们做生意时候产生的所有关税我们都不要了，都给你们，以此换取你们别到北京来见我，这总可以吧？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咸丰皇帝下令说，将全免课税一层明白宣示，使之中国宽大之恩，以后该以获利无穷。 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关税全部免除，让他们获利无穷，以后发大财。如果咸丰的这个决策真的得到实施呢，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零关税国家。这个对外开放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清朝的经济形势非常紧张，镇压太平天国已经花光了大清的国库，海关年收入这个时候呢，一年好几百万，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要是没有这笔关税的话，清朝的经济很快就会崩溃。后来的学者说，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如果成功，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好在负责谈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顾惹皇上生气，上奏折反复说明，上奏折表示坚决反对。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最终也明白了取消关税后果太严重了，只能收回这一成命。那么不能用零关税收买怎么办呢？咸丰皇帝思来想去，决定不惜一战阻止洋人进京，因此他毅然决然又一次挑起战争，派森格林沁去打洋人。结果呢，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北逃承德，最后又签订了北京条约，不但赔了很多钱，损失了很多权益，还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条约签订之后，咸丰皇帝还是不愿意回北京，因为他还是怕见到洋人，最终呢死在了承德。所以面子外交导致晚清中国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那么世界上只有晚清的中国在外交上这么愚蠢吗？并不是。很多国家被打开国门之后啊，外交反应跟中国非常像。比如我们周边的一个国家缅甸。缅甸是怎么反应的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